好的，那我们有请基利牧师，今天是给我们分享在家里的安息。经文是希伯来书3章7到11节。
谢谢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就是我们的家，我们也是你的家。愿我们每一个人都在你里面有安息。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今天呢是中秋节，中国人讲呢，每逢佳节，特别是中秋的话呢，我们倍加思念家里的亲人。我妈呢来看我。我们已经差不多6年没有见面了，这是多少年来第一个中秋节啊！但是呢，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呢，我们还是相互连接的。至少的话呢，我妈来了之后，她跟夏老师说，她多少年一直给她祷告，这什么意思呢？我交代她的事情，她很认真。然后呢，她这些名字呢，她都记着，夏老师、李老师、莫老师。吴老师，我都忘记了，我曾经跟他讲过，你要为这些人祷告。那我来美国都已经8年了，你想想看，我是什么时候告诉他你要为这些事情祷告的？就在这个时候的话呢，我们很多的人在这个时候，你现在是很多的时候，你是不是觉得很不方便？有些人呢，还是可以。回去到你的家里去的，你平常呢，刚刚上大学的时候，就乐得呢，乐不思蜀，我们叫乐不思家，对不对？但是等到呢，你不能那么方便回去的时候，你心里面呢，就有一些格外的感受。那这个世代呢，又不是一个平安的世代，所以我们讲在家里面的安息，还有一层意思呢，是在。怎么说？物理上的真正在家里。那2天前的话呢，有一个，可能我们也认识一个牧师，他跟我讲，我跟他通电话，他呢说他自己很难受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女儿搬家，搬到一个新区，他那个新区里面的时候呢，他刚搬进去住的第一天，就有小偷入室偷走了他的包。里头有2台电脑，有他的各种身份证件。那做父亲的人呢就很难过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说我搬家的时候呢，我好心就把呢他的电脑啊这些重要的东西，他就赶紧去给放在了那个地方。他呢就老是反思自己，就是说呢，我女儿的话呢，如果她收拾知道这个东西，她就会给她收拾到安全的地方。只是因为我给他放了，我就放在了很开放的地方。小偷一来的话呢，就把这个东西偷走了。但小偷到人的家里面，把你的真爱的东西偷走，这是非常大的一个打击。因为呢，你在自己的家里面感觉不安全。那就在说呢，就是说我到美国来，我又不会英文。我又没办法了解周围的环境如何，然后呢，居然在我们的家里面有人偷进来了，这是入室抢劫。那这女儿在里头，她要是两人，她不小心醒过来了，遭遇到这些事情，那会怎么办？这些事情的话呢，就很难想象，因为入室偷窃这个事情。就是打破了人觉得非常安全的那个界限，他跟你在地上，再到你到罗马去旅游，被人偷走了你的护照，那是不一样的。家的话呢，是我们觉得最安全的地方。啊，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看到的话呢，希伯来书的这些人，我们一直在讲希伯来书，他们跟我们很像，是不是？那些人的话呢，希伯来这个字是越过的意思，他们呢是越过大河来的人，我们呢是越过大洋来的人。因为说意思是说呢，你是在人生地不熟的地方，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， 就是亚伯拉罕是第一个被称为希伯来人的人，他死了太太撒来。你想一个老男人，你得想想，你都觉得他是一个这信心的伟人，但他也是人，意思是说什么？一个老男人死了，相依为伴的老伴，他心里面是个什么感受？而且他在异国他乡。然后呢，男人的话呢，可能亚伯拉罕比我们好一点，他是能生活自理的。有些，你想想，我们亲爱的弟兄们，我们很多的时候是家里人照顾我们。这个人的话呢，一死了之后，他是不是想要给他找一块墓地去安葬？是不是？人家跟他说什么？哎呀，这块墓地就值100万美金，在你我中间，就咱俩的交情，这算什么呀？400舍克的银子，就这么一小块地，在咱俩之间还算什么呀？亚伯拉罕没有办法，只能乖乖的拿钱就给他买了。这个就是你跑到异国他乡之后，你就会遭遇这些东西。我相信呢，我们很多人是几十年前遭遇的，但是几十年前的环境跟现在什么时候更动荡？所以呢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我就记得呢，我大概8年前还是7年以前，在一个教会，他呢派一个人来看望我。看望我呢，就说什么呢？当然，我们来聊聊了很久，一边走一边聊天。这个人现在在中西神学院做一个图书馆的馆长。那他呢，就说好像来跟我聊，我就说呢，你像我，我说像我这样的人的话，到美国来，你不管民主党当政还是共和党当政，都是不受欢迎的人。为什么呢？民主党看你是个保守派，你是一个宗教人士；共和党看你是什么？共和党看你是一个移民，我派宣教士去中国去，他的很多支持，但是你把中国人带到美国来，那就是两回事了。所以，就这些事情的话呢，我们就不需要有什么幻想。你把它当，就我们很支持这些的价值观的东西，但是呢，你是外人。在这种的情况下面，我们都觉得什么是一个可以得安息的？那我们就看了今天的经文。今天的经文开篇的时候是在叫在家里的安息。那我们想到在家里的安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呢？我们看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，请问这个家里的安息是？谁的家？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是谁的家呀？他说第6节前面紧挨着，但基督为儿子治理神的家。我们若将可夸的盼望和胆量坚持到底，便是他的家了。这个他是谁？神是不是？我们就是他的家。你我在世上动荡的时候，你就会想起自己的家人，想起弟兄姐妹，想起你曾经年少的时候待过的美好的地方。那我经常以前做梦，就梦见我小时候长大的那个地方。你知道这种家的感觉，我就能，就是现在。我还能闻见，就是，我在农村长到几岁，我都能记得我在田野上奔跑，然后呢，我现在还能闻到那个稻子成熟熟了的那个清香味。然后呢，有一年呢，我就梦见这个家乡了，我就回去了。我一回去是怎么回事？我一回去呢，发现我小时候在小河边玩，在田野里跑，都没有了，已经。 那个河的话呢，也不是我记忆当中的山清水秀的河，因为那边已经都成了工业区了，田地也没有了，河也没，河还有，但是呢，已经不算是河了。大家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我们都心里面有很多很类似的想要回去的地方。神的话呢，看谁是他的家。神要回家的话，回哪里？就回我们这里，是不是？谁是他的家？我们就是他的家了。这个跟我们回到神的家一样还是不一样？我们就是他的家，他心里面心心念念的是什么？要回到我们身边。那今天的话呢，开始的经文说，圣灵有话说，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前面在说呢，神就是我们的家。后面再告诉这些希伯来的人的话呢，你们不可硬着心，什么意思？你等到看到今天讲到第11节，11节就讲什么？我先给大家念一下第11节，我就在怒中起誓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前面呢叫人呢说，不可硬着心。换句话来说的话，我们今天是神的家的话，我们没有安息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安息的原因是什么？我们先看这个。我们以为我们没有安息的是什么呢？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，就不可硬着心。像在旷野惹他发怒、试探他的时候一样，那这个显然的话呢，是他们作者在跟希伯来的人讲一个典故，就好像呢，我们在说话的时候，我们也常常会用我们的中国人的啊，美国人的典故。那我们回到呢，这个典故从哪里来呢？我们首先呢，回到诗篇第95篇。原来呢，这个典故啊，它引用的是一首诗歌。大家心里面有没有到了中秋节的时候，你想到的诗歌呀？你是唱的那首诗歌，你是越有安息呢，还是越没有安息？中秋节呢，我们就会唱一首诗歌，叫做唱很多月亮的歌诗词，是不是？就叫我记得我跟大家岁数都差不多嘛，当然有些人比我岁数小一些，比如说每逢佳节，倍思亲呐，还有什么呢？举头望明月，低头干什么？低头思故乡。我们当初读的时候有没有任何感觉？没有，为什么？你又在自己家里读了这个诗，但是呢，你我就不能明白李白，那是李白写的，是不是？李白他的感受跟我们不一样的。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要去明白大卫的感受是什么。大卫的感受是什么？他在唱诗歌，这是诗歌。他说呢，在诗篇第95篇第8节、第7节上开始，因为他是我们的神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。什么是他草场？你如果是羊的话，我姓羊，但是我不吃草。如果呢，我是羊的话，我希望成为谁家的羊？ 可能它的后院应该大一点，是不是？草会多一点。你就想的话呢，大卫在想到的是说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我们不是在旷野流浪的羊。羊在旷野是没有生存能力的，它需要有个草场，是它的主人的草场，它在那里，它才可以安歇，有吃的。我们是他手下的民，我们是他手下的民。你愿意做谁手下的民呢？诗篇在讲什么？大卫说是因为他是我们的神呐、啊，我们是他草场的羊，是他手下的民。他对这些老百姓要说什么？唯愿你们今日、今天听他的话。你如果是他草场的羊，他会对你说什么？我现在比较，我现在就是不太像话，经常需要有人叫我去吃饭。叫我去吃饭的时候，你说我心里是高兴还是不高兴？当然很高兴嘛，是不是？大家在想什么？我是他草场的羊，他叫我去吃好吃的。我妈来的时候呢，就给我带很多温州的好吃的。你们来的时候呢，我也可以偶尔拿出一些跟你分享，什么意思？这是我的宝贝，我呢跟你分享一点点的话呢，也是不舍得的。耶和华神。我们是他草场上的羊，我们还没饿的时候，他就要叫我们去吃饭。唯愿你们今天听他的话，不可硬着心。什么人是不听他的话呢？是硬着心的人。硬着心的人是什么样子呢？像当日在米利巴。米利巴是什么时候呢？是不是大卫在写诗篇的时候又引用典故了？为什么我们喜欢引用典故？因为你一讲出来，人心里面就是会有感受的。大卫引用当时的事情在哪里呢？我们又得翻了，我们又得翻到旧约出埃及记。出埃及记是摩西写的五卷书中间的第二卷，也是整本圣经的第二卷书。那你就要放到前面去。哦，对不起，在民数记啊，民数记第13章。民数记呢是第四本书啊，它为什么叫民数呢？因为它从开始到结尾都两次数点人数。民数记第13章、第14章，我们今天主要的经文在这里。民数记第14章开始，我们也许从这里开始。第14章第1节，当下全会众大声喧嚷，那夜百姓都哭嚎。哭嚎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仅是哭，是不是？而且是放声嚎叫着哭。请问当时以色列人有多少人？男丁。20岁以上60万，60万加上妇人、妇女、孩子，200万人，200万人就是我们城县的人口。我们现在城县30多个城市，加起来200万人。你想想看的话，200万人一起哭，是什么一种感觉？而且是什么时候哭？夜里，在那里。百姓都哭号，有没有例外？你我就会问：这时候他有没有安息？这所有的人都没有安息。他们为什么会没有安息呢？为什么哭呢？我们往前看，往前看的话呢，第13章开始的时候啊， 是一个非常美好的日子。为什么呢？这些人原来是在埃及做奴隶的。那现在呢？神给他们一片美好的地，叫牛奶与蜜之地。为什么牛奶？是不是有很多牲畜？为什么与蜜？是不是有很多花？有很多的蜜蜂？为什么有很多的花？有花意味着什么？是不是有很多的瓜果蔬菜？他们现在呢，到了那个大门口了。这一大片地就是现在的以色列国所在的地方。那个时候比现在还好，为什么呢？没有经过2000年的战乱，好到一个地步，到什么时候呢？耶和华神让他们派12个探子先去探一看，他们看呢，看见什么了呢？摩西呢，就是说第17节，他就告诉你们，你们去看看那土地所住地所其中的民是强是弱，是多是少。所住之地是好是歹，所住之处是营盘还是坚城，又看看那地土是肥美还是贫瘠，其中有树木没有？你们要放开胆量，为什么要放开胆量？把当地的果子带下来。你是到陌生人的地方去拿一个果子来，是不是需要一些胆量？但为什么可以去拿？因为马上这块地就是你的了，神赐给你了，你就只管放开胆量才能来。那时正是葡萄出熟的时候。出熟是什么意思？还没有结很多的葡萄，只有刚开始有葡萄结熟了。结果人拿回来了什么呢？你看第24节。第23节，他们到了以实各谷，在那里砍了葡萄树的一枝，那上面有一挂葡萄，这一挂葡萄有多少重？2个人用杠抬着。我现在呢，之前干后院，我最多呢能够搬一块砖是88磅，然后呢，我搬了10块之后，我就搬不动了。但我不属于强壮的人，是不是？如果让2个强壮的探子，肯定不会派弱小的人去探子去。2个强壮的男人要用杠子抬着，至少也得100斤以上。你像一挂葡萄，而且是出熟的葡萄，100多斤重，那个地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再用转基因的技术也搞不出来一挂葡萄100斤重，那个地好不好？所以你想想看，那一章开始的时候，是不是充满了希望，充满了盼望？怎么就会变成了嚎哭呢？我们看第13章第28节。然而，这是谁在讲话？是那里回来的探子在讲话。他讲了这些东西的好多好东西，而且是把全会众都聚集在一起。摩西也压根儿没想到这些人会讲这样的话。全会众都召集在一起，他讲什么话呢？然而，住那地的民强壮。诚意也坚固宽大，并且后面那是非不得不说一定要补充进去的重点是什么？我们在那里看见了亚纳族的人。他说：“亚纳族的人有什么了不起呢？”你再看13章最后。我们在那里看见亚纳族人，就是伟人，他们是伟人的后裔。伟人到底伟人到多大的地步呢？据我们看自己，就如蚱蜢一样。我长得不高大，我还没到看见什么人，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。你想那些以色列人中间强壮的探子。看见那个人，觉得自己像蚱蜢一样，而且呢，据他们看，我们也是一样。那什么意思？我们看到他，觉得自己像蚱蜢；他们看我们，觉得像蚱蜢，是啥意思？世上怎么有这么小的人？ 双方对此有共识，然后摆泉下，全会众大声喧嚷。那夜百姓都哭，为什么？一切都很好，只是呢，我们看见了亚纳族人。你想巨人，我经常想，我们家要搞后院，有亚纳族人的人来给我帮忙，容易不容易？可我们家那个车他都拎着走了，他们要给自己造防御工事，造城墙。他是不是不用起重机？如果他要还用起重机的话，你想想看，他造出来的城墙诚意是什么个样子？城墙坚固宽大。你耶和华神说，把这个地赐给我，进去没人是可以。如果进去人话，什么时候欢欢喜喜回来？我进去之后发现呢。哎呀，这些人的话呢，我们看他们像蚱蜢一样，那是不是很高兴？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，蚱蜢给你造的城，你愿意住吗？我们在世上活着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我们没看见亚纳族人？亚纳族人是什么意思？我们大家在世上活着，你是不是努力让自己变得更强？因为我们觉得呢，这个环境呢不随着我们意思走的。我们到了美国，是不是都想上最好的学校？为什么呢？我们是外族人，我们到了这儿之后呢，我们上名校毕业，我们跟他们站在了同一个起跑线上。很多人这么心里想。但是呢，有一天你就会遇见亚纳族人，什么意思？我再变强，我还是蚱蜢。我再努力，我还是蚱蜢的人。但是呢，我们要么就是说环境变好一点，要么自己变强一点。为什么我们要这么做？我们希望呢？我们都很奇怪，神不是行了很多神迹吗？神是不是也在我们中间行了很多神迹？你就是过去这几年，在我们中间有没有神迹？但是我们是不是还是会发愁？在你身上有没有神迹？在你身上就有神迹，但是我们会不会还会不安息？我们就觉得这个环境对我来说，亚嫩人太多了。但是真正人不得安息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圣灵有话说，我们回到希伯来书，回到大卫的诗歌是什么？圣灵说：“你们不可硬着心。”人没有在家里的安息，不是因为我人生的际遇不好，不是因为我的能力不强。一个已经是耶和华草场上的羊，他为什么还没有安息？因为硬着心。那以色列人是如何硬着心的呢？我们看下去啊，以色列众人向摩西、亚伦发怨言，全会众对他们说：“巴不得我们早死在埃及地，或是就死在这旷野。”什么意思？我现在就死了算了。为什么耶和华为什么把我们领到那地，使我们倒在刀下？我现在死了就算了，我去那儿打他们，人看我们像蚱蜢一样。还有什么呢？我们的妻子和孩子必被掳掠。这是不是我们很多弟兄们的担心？我如果不努力奋斗，妻子不埋怨我，我也心里面不安心。然后呢，以色列人他们怎么想？我们回埃及去岂不好吗？好在哪里？我的妻子孩子在埃及不是做奴隶， 也是还活着呀。我死了就算了，孩子跟妻子现在原来在埃及还是有口饭可以吃，现在在这里怎么办？不就是被人掳掠吗？众人彼此说：“我们不如立一个首领，回埃及去吧。”这个时候，我们上一周讲到摩西是怎么在神的家里尽忠的，是不是？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摩西是怎么尽忠的。摩西就匍匐在以色列全会众面前，为什么？我们会觉得，哎呀，是不是他把他的领袖位置选下去了？是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继续看下去。除了摩西和亚伦匍匐在全会众面前，窥探那地的人中，嫩的儿子约书亚、耶夫尼的儿子加勒撕裂衣服，对以色列全会众说：“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极美之地，耶和华若喜悦我，耶和华喜悦不喜悦他们？耶和华喜悦不喜悦我们？喜悦到什么地步？”我们就是他的家。你怎么样想保护自己的家？耶和华对我们的心是一样的。耶和华若喜悦我们呢，就必将我们领进那地，把地赐给我们。那地原是牛奶与蜜之地。但你们不可背叛耶和华，也不要怕那地的居民，因为他们是我们的食物，并且荫庇他们的已经离开他们，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。不要怕，这些人在说什么？这些人相不相信他们一定能够得到那地的？他们是不是亲手摘过，还带了石榴，带了葡萄，来了，进去就可以得的？他们相信，他们匍匐在这些人面，撕裂衣服，是为了谁呀？然后呢？当全会众，意思是什么？这些人有没有想害他们？当全会众，全会众是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例外？60万男丁，没有例外，说拿石头打死他们二人。什么叫做硬的心？拿石头打死他。忽然，耶和华的荣光在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这些人，他岂是只是对这些人？这些尽忠的人是什么意思？他知道这些老百姓错过了什么东西，他也知道这些人是什么状况，所以他要撕裂衣服来对他们说话。耶和华的荣光向会幕中向以色列众人显现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：“这百姓藐视我，要到几时呢？”什么叫藐视？他们眼中这会看重什么？他们害怕亚衲族人。他们害怕不害怕神？他们看见了亚衲族人呢，就说：“神要害死我。”到底谁大？他们不知道的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再没有时间再回到诗篇第95篇，你回去看看，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，都是耶和华神造的。天地海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我们这个房间是银河系，别说整个宇宙了，这是银河系，地球在中间有多大？就比我这手掌心中间，我这样随便一搓掉下来的最小的灰尘还小。我们这一群人住在这个小小的灰尘上面，就像上面的一些的细菌，有些人是大的细菌，有些人是小的细菌。但耶和华神把我们当做什么？我会去在乎我手上的这个灰尘和他身上面的细菌吗？耶和华神说什么？这就是我的家，你们就是我的家。你想想看到吗？ 我们是没有想过这些东西。你我现在人生当中遇到的这些困难，有那个在自己的城墙里头待着的亚衲族人那么大吗？我们心心念念的是什么？为什么硬着心呢？这个事情不在我的控制里面，就好像那个细菌在跟我讲，这个事情不在我的控制。为什么没有安息呢？对谁硬着心，又去害怕谁？这叫做藐视。藐视不是说你觉得他大，而是说他觉得你是他的家。那耶和华神到底对人的心是什么样子？我们是对谁硬着心呢？他对我们的心肠是。我们继续看下去，《希伯来书》引用的在哪里呢？即在《民数记》，我们去看14章第22节、第20节。不，他说：“我照着你的话赦免了他们。”在赦免他们之前，耶和华神做什么？耶和华神说，第12节。我要用瘟疫击杀他们，使他们不得承受那地，叫你的后裔成为大国，比他们强盛。这话是对谁说的？对摩西说的。摩西有没有答应？这个叫摩西在神的家中敬重。这些人是不是要把他选下去？我另选一个。甚至呢，为摩西说话的人要用石头把他打死。摩西怎么说？埃及，摩西对耶和华说：“埃及人必听见这事，因为你曾施展大能，将这百姓从他们中间领上来。埃及人要将这事传于迦南地的居民，那民已经听见你耶和华是在这百姓中间，是怎么在这百姓中间？因为你面对面。”被人看见，被谁看见？这怎么看见的？你日间在云柱当中，夜间在火柱当中，在他们前面行。今天你如果把这百姓杀了，如杀一人，那听见你名声的列邦必议论说：耶和华因为不能将这百姓领进他向他们起誓应许之地，所以在旷野把他们杀了。摩西是不是拿话？拿住耶和华神，你想想看，你若把他们杀了的话呢？最后是你的名声在哪里呀？耶和华神有没有？摩西是在为谁求？我们现在知不知道摩西的后裔？都不知道。如果摩西那时候答应，现在就有一个摩西的后裔建立的国家。而这群人是要怎么对他的？他这叫做敬重。那摩西知不知道耶和华神的心意？他拿话对住耶和华，为什么他敢这么做？你敢拿话去怼一个领袖吗？他拿话对住耶和华，耶和华说：“我现在求主大显能力，照你所说过的话说，耶和华不轻易发怒。”他什么意思？我知道你发怒，不是你不是一位轻易发怒的神呐、啊。然后呢，再看下去，你有丰盛的慈爱，赦免罪孽和过犯，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，必追讨他的罪，自父及子，直到三四代。现在我怎么办？意思说，你是这么公义的神的话呢？我没有话可以替这一群老百姓说，那我怎么说呢？求你照你的大慈爱赦免这百姓的罪，好像你从埃及到如今常赦免。意思是什么？一直在赦免他，他们一直像耶和华的心是像磐石一样。坚硬的，没反应的。那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？20节，耶和华神回应他， 我们就看出耶和华神的心肠是什么样的心肠。我照你的话赦免了他们，什么那一刻就赦免他。他们是一路得罪神的，摩西这么一求，那一刻就赦免他们。然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遍地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意思虽然这百姓我选的这么不听我的话，对我的是心硬的，遍地还是要被我的荣耀充满。他的荣耀到底什么是他引以为荣的呢？这些人虽看见我的荣耀和我在埃及旷野所行的神迹，仍然试探我这10次不听从我的话，他们断不得看见我向他们祖宗所起誓应许之地，凡藐视我的一个也不得看见。我们看到今天希伯来书回来，他讲这一段的时候，请大家翻回到希伯来书，到底耶和华的心肠是怎么样一个心肠？他到底这时候起誓做了什么事？他已经饶恕他们了。饶恕他们完了之后，希伯来书第三章被引用的时候，他怎么讲？说第7节、第8节下来，在那里你们的祖，第九节，你们的祖宗视我、探我，并且观看我的作为有40年。他观看他的作为是好奇呢，还是别的想法？要试探、观看是什么意思？如果有人在你的身边老是看你，你就会想什么？是好意还是坏意？是不是？他如果看你40年之久，还是要试探你，什么意思？他的心就是要从你的行为里头找出理由，我为什么可以不相信这个人？所以我厌弃、厌烦那世代的人。什么是厌烦？我们觉得你应该不，你是有慈爱的神，怎么可以厌烦？厌烦是什么意思？厌烦是一种感觉，就是说你不停的被伤害。你们有没有人是被伤害了40年才开始厌烦一个人的？为什么他会厌烦？一个人一辈子有多久？有几个40年？耶和华神有多少个40年？他是永活的神，他拿自己的永生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一个人起誓是要做什么？我们是不是有人起誓，我再也不多吃东西了，免得我体重秤又爆表了？有没有？你起誓为了干什么？你不要吃东西。耶和华神起誓是为什么？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，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他不起誓，他就没有办法拦住自己。我们起誓拦住自己不吃肉。不吃多余的饭菜，不吃甜的。耶和华神拦住自己干什么？不让这些人进入他的安息。他要起誓，他才能够拦住自己的手，否则的话呢，他们就放他进去了，就让他们进入他的安息里头去了。他是指着什么起誓？我的永生起誓。耶和华神是公义的神，摩西也知道什么意思。他放他进去的时候，他就放掉他自己的永生，这叫拿我的永生起誓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他要用他的永生。作为那个更大的东西，来确保自己不放他们进去的东西。什么人 会起这样的事。我们有没有孩？我们有孩子的，有，你去管孩子的纪律是不是很难的？他一哭，你的心就软了。你为什么会对他心软？为什么他的哭对你有用，对别人没用？你们不可硬着心，像那个时候的这些以色列人一样。为什么？他们知不知道耶和华神对他们的心是什么样子的？你稍微一回转，他早就放你进入他的安息了。我们不得安息是什么？我们看到亚衲族人，却不知道那一位神说：“我们就是他的家。”所以这些人是心硬到这种地步，他还要用启示才能拦住自己，拿自己的永生启示。意思是说，我如果放他进去的话，我就失去永生。你有没有想过，神到底在做什么事情？他拿自己的永生才能做事，才能管教他。我们的心是去看亚衲族人，还是去看把我们当做他的家的？是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在世上是害怕的。我们有你的应许在我们的中间，因为我们有基督在我们中间做管我们的人。摩西这样为那些人敬重，基督是你的儿子。为我们在你面前尽忠，以至于牺牲他自己的命，也要将我们挽回过来。因为他知道你的心意，他是你的孩子，是你的儿子，知道你的心肠。巴不得我们今日不可硬着心，好叫我们进到你的安息里面。你是我们的家。我们也是你的家，我们这样祷告仰望，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的，